好，弟兄同学平安。我们今天来看这个新约圣经啊，路加福音第一章的26节到56节哈。我们先一起来读一下第26节到29节。
到了第六个月，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撒勒。到了一个童女那里，是已经许配大卫家的一个人，名叫约瑟，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天使进去对她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又反复思想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
好，弟兄姊妹，我们看这个26节到29节哈。26节，然后在第六个月啊，天上加百列从神被差遣到加利的一座城，名叫拿撒勒啊。我们看这个第一章的23节到25节，还有26节，然后还有这个56、57节哈。看这个大体的这个时间表哈，就是这个事情啊，就是26节之后的这个事情呢，是在撒加利亚的妻子她怀孕第五个月以后啊，在第六个月的时候啊，天使加百列呢被神差遣，要向这个玛利亚汇报这个好消息啊，汇报这个好消息。我们可以看到哈，那位向撒加利亚显现的这个天使加百列啊，然后再一次呢向玛利亚显现啊，他在路加福音当中有两次显现。第一次呢是关于施洗约翰的出生，第二次是关于耶稣基督的降生啊。关于施洗约翰的信息和耶稣的信息呢，是同一位天使传达的，也就是说这两件事呢是密切相关的啊，密切相关的。施洗约翰呢是为了耶稣而生的世界上，我们要知道啊，施洗约翰是为了耶稣而生的世界上的，他将要成为耶稣的先锋啊，将要成为耶稣的先锋。然后呢，这也预备着啊，施洗约翰呢他要遇见耶稣并且被圣灵充满。因为接下来当这个消息传达之后呢，玛利亚就去看这个伊丽莎伯啊，伊丽莎伯。第一章15节说呢，在母腹中呢就要被圣灵充满啊，就要被圣灵充满。还有这个第一章的40节到44节啊，这里后边提到伊丽莎伯和这个施洗约翰呢都被圣灵充满啊。然后我们再来看，在路加福音当中呢，尤其在前面几章反复提到一个地名，就是拿撒勒啊，注意这个词哈，拿撒勒。在路加福音当中哈，关于加利利的拿撒勒的记载啊，重点记载了这个加利利的拿撒勒。拿撒勒呢是约瑟和玛利亚居住的地方，也是啊耶稣长大的地方啊。你去看路加福音啊，第一章还有第二章还有第四章啊，都提到，包括耶稣呢后来传道的时候呢，他也曾经回到这个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啊。你要注意拿撒勒这个地方啊。而且啊，你看这个路加福音哈，第四章啊，魔鬼称耶稣为什么拿撒勒耶稣啊，拿撒勒耶稣，犹太人称耶稣为拿撒勒人耶稣啊。然后呢，在使徒行传第22章呢，耶稣呢向保罗显现，向那个扫罗显现的时候，耶稣是自称什么？拿撒勒人耶稣，拿撒勒人耶稣。我们来看一下关于这个拿撒勒这个地方啊，旧约圣经呢没有记载拿撒勒，但是记载过加利利啊。加利利呢，在列王记上第9章呢，曾经被所罗门当作礼物，把加利利的20座城送给这个推罗王西兰，但是呢，他非常不喜悦，他说：“你送我的这是什么呢？”他给这个地方起名叫加布勒啊，加布勒就是不能结果子的，有缺陷的意思，啊，形容这些城不好，然后土地不好，啊，土地不好。在以赛亚书第9章和马太福音第4章呢，就提到过，加利利自古以来呢被人藐视，称为什么外邦人的加利利啊，外邦人的加利利。而且哈，这个拿撒勒被加利利人藐视，然后看到这个歧视哈，然后加利被以色列人歧视啊，然后呢拿撒勒被加利利人歧视啊。这个加利利人拿但业呢，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啊，能出什么好的？所以说弟兄姊妹哈，你需要注意哈，这个加利呢在 在这个以色列的这个所有的诚意当中呢是最被轻视的啊。在历史上呢，而且你在旧约你找不到这个名字，你知道吧，旧约你能找到加利，但是你找不到拿撒勒。而且呢，在你去查看这个跟以色列人相关的历史上啊，他提到加利的时候唯独不会提到拿撒勒啊。你去看那个犹太历史啊，也包括那个这个以色列人他自己记载的历史，其实加利呢有很多的这个城市啊，有很多的城市，而且这个拿撒勒它是有会堂的啊，会堂里边有那个以赛亚书啊。但是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就是在历史上呢提到过加利的很多城，但是没有见到去提拿撒勒的啊，旧约没有这个名字，在历史上找也没有这个名字啊。这是为什么呢？其实你要明白啊，耶稣的名字呢就跟这个默默无闻被人藐视的这个拿撒勒就联系到一起啊，拿撒勒人耶稣，是不是啊？这个尼哥底母为耶稣辩护，犹太人说你也出于加利利吗，对吧？然后拿撒勒有什么好呢？也就是说这个拿撒勒呢是被厌恶的这个地区当中啊最被厌恶的一个城市啊，最被轻视的城市啊。其实呢这就是神的旨意啊，上帝呢把他的儿子降生到人间的时候，让他的儿子跟这个拿撒勒联系起来啊。然后呢他是选择在拿撒勒拣选了这个玛利亚作为耶稣的母亲啊，也拣选了约瑟和玛利亚一起呢去将耶稣养大啊。你看在这个第一章四十八节，玛利亚说什么？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啊，卑微啊。而且呢后边这个玛利亚的诗篇当中也提到他提拔卑微的人，是吧？提拔卑微的人。然后你看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一起来念一下。
他在耶和华面前伸展如嫩芽，像根出于甘地。他无家禽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
对，在以赛亚书就预言哈，耶稣被人藐视啊，拿撒勒啊，被人藐视。这个拿撒勒呢，从原文呢没有详细的就是说确切的资料查考它什么意思，因为在那个城市呢它在古代的文献当中也并没有记载。总体来说呢，你就可以直接被理解为啊，这个拿撒勒呢其实就是他在给我们传达一个信息，就是我们的这位主啊，他生在一个不起眼的地方，降生在一群默默无闻的人当中，然后被人藐视啊，被人藐视。这就是耶稣呢他来到世界上啊。所以说呢，在哥罗前书第二章呢，保罗说啊，属灵的事情呢，这世界上有权威的啊，有知识的人，他没有一个知道的。他如果知道，就不会把耶稣钉到十字架上，啊，他如果知道，就不会因为耶稣是出自拿撒勒而去藐视他啊。然后你再看这个路加福音第三章啊，你看这个耶稣的家谱当中啊，除了在大卫之前有，你看在这个拿单是大卫的儿子，从这里往上看啊，是不是？然后你往下看啊，可能之前有一些人在圣经当中是比较有名，但是其他人你在旧约他都没有记载啊。这些人的名字在犹太历史上也没有记载，但是圣经把它记载下来。也就是说呢，这些都是神所拣选的卑微的人啊。你去看这个路加福音第一章，当谈到耶稣，谈到拿撒勒，包括谈到后边玛利亚他的这种被圣灵充满，他所发的这个诗篇的时候就提到他拣选卑微人，也就意味着呢，就像耶稣所讲的啊，在天国呢能进天国的都是卑微的人，因为我们的主是卑微的，他以卑微的姿态降生在这个世界上，然后呢跟随他的人也是卑微的。真正信耶稣的人呢都是谦卑的，都是卑微的，并不是世上那些有权有势有文凭有智慧靠自己的聪明啊炫耀自己的聪明，没有一个能得救的啊。真正的得救的人，他像我们的主一样卑微，但是谦卑下来认罪悔改，靠着上帝的恩典得救。旧约啊圣经没有提到并不代表它不存在，而是恰恰说明这个城市是卑微的 其中的人是卑微的，然后耶稣呢就降在这些卑微的人当中，啊，卑微的人当中。第二七节，然后到一个处女那里，她已经和一个男人订婚，那人的名字叫约瑟，啊，来自大卫家，那个处女的名字叫玛利亚，啊，在路亚福音第二章，啊，提到呢，各归各城，报名上册。约瑟呢，从加利利的拿撒勒上去，到了大卫的城，啊，去记上名册啊，因为他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啊。玛利亚的丈夫约瑟呢，是大卫家的人，啊，是大卫家的人。然后在路加福音第三章哈，提到耶稣家谱的时候呢，也谈到了这个约瑟他的出身，约瑟从大卫家生出来，啊，你看这个第三章谈到啊，从约瑟往上数啊，从约瑟往上数，最后数到什么？大卫是耶西的儿子，然后再往上数呢，最终到亚当啊，亚当是神的儿子。我们来看这个玛利亚哈，玛利亚这个词呢，它就是希伯来文的米利暗，大家知道米利暗，米利暗什么意思？米利暗就是背叛的意思，背逆的意思，啊。然后在民数记十二章呢，记载着米利暗因为摩西娶的古时女子诽谤他，最后呢被上帝咒诅，然后长了大麻风，是不是？长了大麻风，啊。在旧约起初的时候呢，那个米利暗，那个旧的米利暗，因为犯罪呢悖逆，被上帝咒诅。但是在末后的时候，有一位米利暗，新的米利暗，却因为敬畏顺服而承受极大的恩典。这里是有一个对比啊，记住哈，玛利亚就是米利暗，它是一个词啊，它是一个词。第二十八节，然后人天使进去了，对他说你要喜乐。是什么？被祝福的女子说：“主和你同在了。”我们知道主和你同在什么？就是主要住在你里面，主要降生在你里面，耶稣要在你的腹中，啊，耶稣要从你的腹中降生，啊，这个同在就是这个意思啊。指他呢被神拣选，将成为上帝的器皿啊，神的儿子要从他的腹中降生。二十九节，他虽被这话惊动，却反复思想，这个问安是什么意思？我们来看哈，凡你看旧约圣经哈，凡是还有新约圣经，凡是敬畏神的义人，他有个特点，他碰到自己暂时不明白的或者暂时领受不了的这个出于神的话语的时候，他不会去亵渎，不会去说那些不该说的话，而是放在心里反复思索，你明白吗？你看创世纪三十七章了，约瑟做了梦，告诉他哥哥，他哥哥就在那里记恨，但是他父亲却把这个话记在心里，他父亲不理解，但是记在心里，啊，你看新约圣经哈，玛利亚在看到关于耶稣的事情和话的时候，他总是把这些事存在心里，反复思想，对不对？在路加福音第二章，还有这个第二章的那个二十五节往后，那个义人西缅提到啊。提到的时候，然后他们稀奇，啊，然后呢，在路加福音第二章四十二节往后哈，他们寻找耶稣的时候，耶稣在耶路撒冷的圣地，他说：“我当以我父的事为念。”他们听见这话不明白，但是他把他的母亲把这一切事都记在心里，对不对？我们可以看到，玛利亚就是这样一个人，啊。他当他听到神的话的时候，即使他暂时他的思想领受不了，或暂时有可能接受不了，但是他不会出口去说那些不该说的话，他不会说你讲错了，你这不是从上天，你这是什么叉叉来的，他不会说这种话，他乃是沉静下来去慢慢的思想啊。今天的基督徒应该学习这种优点，只要符合圣经，只要说得通的，你要静下来去思想，教会不让你做的，你不要上来就开骂，上来就开始说难听的，你要顺服下来，反复思考，啊，一个得救的人应该是这个样子，一个蒙大恩的人应该是听到神的话，啊，他放在心里反复思想，而不是急着反驳，啊，你在一个真正的教会不可能分辨不出对错来，那是不可能的。啊， 所以说我们看到玛利亚呢，她自始至终就是这样一个人，她也有不明白的时候，但她从来都是存到心里，反复去思想啊，只要出于神的话都没有问题啊。然后我们来读一下这个第一章的30节到33节。
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伟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
好，我们来看30节到33节。然后那使者对他说，不要怕玛利亚，因为你在神面前已经得到恩典了，啊，不要怕。31节，看哪，你将在子宫里怀孕，并且生了一个儿子，你将给他取名叫耶稣，啊，我们注意来到这里哈，提到耶稣了，啊，提到耶稣了。耶稣就是希伯来文的约书亚啊，耶和舒啊，什么意思啊？耶和华拯救。注意这个词哈，这个词有两个部分组成，一个是耶和华，另外是拯救。旧约那个带领以色列人进应许之地的约书亚就是用来预表耶稣的啊。还有另外一个词也跟耶稣有关，就是这个词，这个词怎么读？耶稣啊，跟这个差不多，这个词是救恩的意思啊。有些犹太人说啊，旧约没有耶稣这个名字，胡说八道，旧约有约书亚这个名字，而且旧约你去看这个救恩这个词在旧约圣经多的是，救恩就是约书亚，救恩就是耶稣，你们必从救恩的源泉欢然取水，你们必从耶稣的源泉欢然取水。你注意哈，这个名字不是突然起的，它跟旧约的约书亚记以及旧约整本旧约所强调的这个耶和华的救恩是联系在一块的。耶稣就是真正的约书亚啊，耶稣就是耶和华所设立的拯救者，就是上帝的救恩。约书亚把以色列人带进了迦南地，但是最后他们还是被赶出来了，但是耶稣要把那真正相信的人永远带进新天新地，当圣徒进入新天新地，他就永远不会再被赶出来啊。所以说你要记住这个名字它的含义啊。32节，这一位将是大的，且他要成为至高者的儿子啊！之前谈到施洗约翰降生的时候说他在主面前为大，耶稣说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大过约翰的，约翰是妇人所生的里边最大的先知啊！旧约没有先知的这个成就可以超过施洗约翰，但是耶稣比万有都大。你要注意这两个大之间的联系哈，这两个大之间的联系。撒加利亚和以利沙伯在晚年所生的施洗约翰大过所有旧约的先知，但是童贞女所生的耶稣，童贞女玛利亚所生的耶稣大过一切，因为他是至高者的儿子，他与上帝与父神原为一啊，并且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王位给他啊。33节，他要在雅各家做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在这里有两个信息，一个是永远做王的耶稣，另外一个是永无止境的上帝之国啊。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哈，提到神对大卫的应许，你受受满足，与你列祖同睡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这句话指的是谁啊？这句话不是在指所罗门，因为所罗门他没到永远，这句话指的是基督啊，基督说你和你的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指的是上帝的国啊，指的是上帝的国。而且呢在历代志下13章5节说耶和华以色列神曾立言约啊，就是不毁坏的约，将以色列国永远赐给大卫和他的子孙啊。神跟大卫所立的约是言约，是永约，这个约 他不可能成就在那些软弱的那些没有永恒特征的人身上，他只能成就在神儿子的身上。啊，一个活到永远的王，以及一个永不朽坏的国度，啊，在这里谈到啊，永不朽坏的国度。然后以赛亚书哈，第55章，啊，一起来念。
我必与你们立永约，就是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我已立他做万民的见证，为万民的君王和司令。你素不认识的国民，你也必召来；素不认识你的国民，必向你奔跑，都因耶和华你的神以色列的圣者，因为他已经荣耀你。
对。然后在但立书22:24念，
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这国必存到永远。
对，以赛亚书55章呢提到万民啊，统治万民的君王啊，为万民的君王啊。在但立书2章呢提到永不朽坏的国度啊，永不朽坏的国度。我们一起读一下1章34-38。
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况且你的亲戚以利沙伯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就是那素来称为不生育的，现在有孕6个月了。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能能力的。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天使就离开他去了。
我们看34-38哈，34节。然后玛利亚对天使说，怎么有这事呢？因为我还没有认识男人，认识男人就是同房的意思啊，我还没有认识男人。35节。然后那位使者回答他说，圣灵要降临在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覆盖你，因此那被出生的圣者要被称为神的儿子。注意这句话啊，前面说的主和你同在的意思就是神的儿子要在你的腹中啊，由圣灵感孕最后生出来啊。这里呢也应验以赛亚书7:14，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啊，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马太福音呢1章记载了神的使者向玛利亚的丈夫约瑟讲关于玛利亚从圣灵怀孕这件事情啊。然后在路加福音当中呢，天使在给玛利亚讲这个事情啊，说这一件事情都是为了应验以赛亚说的那句话，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啊。这个童女怀孕生子是基督教会信仰里边非常重要的信息啊，耶稣是从圣灵怀孕而生。这个呢就是我们跟犹太拉比犹太教之间的根本区别，他们不相信神的儿子，他们也不认为耶稣是童女所生。这个拉比犹太教呢有一本书叫塔木德啊，是专门亵渎耶稣的啊，在亵渎耶稣，然后呢用极其下流的话语辱骂耶稣和他的母亲玛利亚啊。那些称基督教和拉比犹太教是兄弟的那些愚蠢的牧师和基督徒应该好好看一看啊，知道自己在说什么。36节。并且看呢，你的亲属伊丽莎白他在他老年也怀了儿子，且各在啊，且在他里面已经6个月了。说伊丽莎白就是那被称为不孕的啊。我们看在这里哈，你要注意这个天使跟撒加利亚的对话以及天使跟玛利亚对话之间的这个区别啊。玛利亚呢没有像撒加利亚一样去要凭据，玛利亚没要凭据，是天使主动给了他一个凭据让他去查考啊。然后呢你去看哈，在这里提到玛利亚是伊丽莎白的亲戚啊，伊丽莎白是什么？亚伦的后裔。玛利亚的丈夫是犹大支派当中大卫的后裔啊，也就是说玛利亚应该是跟他是 跟这个伊丽莎白是都是这个亚伦讲的啊，都是亚伦讲的啊，去看都是亚伦讲的。应该是一个他后来嫁给了这个犹大支派这个大卫后裔当中的这个约瑟啊，约瑟。之前呢你还注意一点，伊丽莎白怀孕这个事情没有告诉别人啊，她丈夫不会说话了，伊莎莉亚不会说话，谁也不知道啊。然后你看这个伊丽莎白怀孕之后隐藏了五个月，在第六个月的时候天使把这个事情只告诉了玛利亚，让玛利亚自己去见证啊，自己去见证，这样呢更有效更有效。三十七节，因为任何出于神的话语没有不带能力啊。伊丽莎白老年怀孕呢是神的能力，玛利亚童贞女怀孕呢更是上帝的能力，两件事都要成全，因为都是从神的话来的。而且玛利亚这个神迹呢将会是一个更大的神迹，耶稣说他比约翰有更大的见证，约翰本身的出生就是一个神迹，耶稣的出生更是神迹啊，更大的一个神迹。三十八节，然后玛利亚说看呢这是主的女奴啊，使女就是女奴隶的意思，女奴啊，愿意照着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然后天使就离去了啊。我们需要注意哈，伊丽莎白老年怀孕生子呢将得到人的尊重，除掉她在人间的羞耻，因为她说了啊，除掉人的。但是玛利亚童女怀孕可并不会过于获得任何的荣耀啊，因为她自己都说我还没出嫁怎么有这件事呢，约瑟在不知道情况下要把她暗暗的休了啊。所以说从这件事开始你要知道这个蒙大恩是什么意思，这个蒙大恩并不关乎任何在世界上的福分，因为一个童女怀孕在世界上不会有任何的荣耀，相反她会被石头打死。所以说从这个童女怀孕这个事情开始，玛利亚就要与她腹中的耶稣一起为耶稣的名忍受逼迫羞辱甚至各样的诽谤啊。犹太人后来的时候旁敲侧击的用话啊羞辱耶稣，他实际上他就是在嘲讽耶稣的降生啊。也就说这个事情呢并不会给玛利亚带来荣耀，反而会给他带来逼迫和羞辱。但是你注意玛利亚在这里说话的时候用的是非常期待的语气，表示我非常欢喜非常情愿，而不是说恐惧不愿意来迎接童女怀孕这件事情。所以说后边他说我心尊主为大，他说的不是谎话，我灵以我的神救我神我的救主为乐，他说的是真心的话。玛利亚这个人呢他尊主为大，他敬畏上帝，并且有一点他愿意甘心顺服上帝的旨意，将一切临到自己身上的事情视为上帝的祝福啊。这件事情不是说什么人都能接受的，为义受逼迫为真道受逼迫也不是什么人都接受的，有人就受不了啊。有人不要谈为义受逼迫，有人就是说为义受麻烦他都觉得哎，天天这么弄太麻烦了，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说出像玛利亚这样的话啊，能够在上帝的使者面前说出这样的话，那真的得是完全敬畏上帝且追求永恒福分的人，不在乎自己的名，不在乎自己的利，只追求上面的福分啊。所以说玛利亚在这里呢给所有的基督徒做了一个榜样，敬畏上帝，完全顺服，为义忍受逼迫羞辱和那些捏造的诽谤的话，这就是圣徒，这就是蒙大恩的女子啊。我们接下来读一下这个三十九节到四十五节。
那时候玛利亚起身急忙往山地里去，来到犹大的一座城，进了撒加利亚的家，问以利沙伯安。以利沙伯一听玛利亚问安， 所怀的胎就在腹里跳动，以利沙伯且被圣灵充满，高声喊着说，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你所怀的胎也是有福的，我主的母到我这里来，这是从哪里得的呢？因为你问安的声音已入我耳，我腹中的胎就欢喜跳动，这生性的女子是有福的，因为主对她所说的话都要应验。
我们看39-45哈，39节，然后在这些日子，玛利亚就起身急忙往山地啊，就是犹大的山地哈，进入犹大的一座城，然后啊，然后进到这个撒加利亚的家，就问候伊丽莎白，伊丽莎伯。我看到玛利亚呢没有一丝的单言，她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她火速前往，她要亲自见证神的使者给她的这个凭据啊，她是凭着信心过去的。41节，然后这件事情发生了啊，这件事情发生了。当伊丽莎白听见玛利亚的问候，那胎儿就在她腹中跳动，并且伊丽莎白被圣灵充满。我们注意哈，之前天使说，蒙大恩的女子，主和你同在，是不是？然后耶稣在玛利亚的腹中，主跟玛利亚同在，然后玛利亚的问安出于什么？就出于主，出于主就是出于圣灵。所以被问安的伊丽莎白还有她腹中的约翰就同时被圣灵充满，并且极度的欢喜快乐啊。42节，然后呢伊丽莎白呢就以伊丽莎伯呢就以极大声音喊叫说，在女人中你是被祝福的，你注意哈，你腹中的那位后裔也是被祝福的。她说你腹中的那位后裔啊，我们看到伊丽莎白呢，她从来没有被告知玛利亚是童贞女怀孕这个事情。玛利亚在之前呢也不知道伊丽莎白怀孕这个事情，当她知道之后，她去见她，去给她问安祝福。此时此刻呢，伊丽莎白被圣灵充满，她在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直接就认出了玛利亚腹中的胎是谁。玛利亚腹中的胎就是圣灵所说的女人的后裔，因为原文说你腹中的那位后裔，童女所生的，童女被圣灵感孕所生的女人的后裔啊。在创世纪3:15，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什么？女人的后裔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耶稣是女人的后裔，因为没有通过男人，是由圣灵感孕而生的啊。所以说你注意哈，这路加福音当中它每一章每一个细节它都包含跟旧约圣经相呼应的话啊。路加福音里边所有的话不是新发明出来的，都源自于旧约圣经啊。然后43节说，这种事情为何会临到我，就是我主的母亲来到我这里啊。伊丽莎白呢在没有被告知任何情况下，圣灵感动的他就知道玛利亚所怀的是他的主啊，主和你同在，他是伟大要称为至高者的儿子。这些话天使并没有说给伊丽莎伯，但伊丽莎伯为什么知道呢？因为圣灵感动，圣灵感动啊，圣徒相同，圣灵感动。44节，看哪，这事发生了，当你的问候进入我的耳朵，在我腹中的那个胎儿就在大喜乐中跳动啊。胎儿什么都不知道，他的人生尚未开始，但是他能认识耶稣啊，他能认识耶稣。所以说呢，耶稣在玛利亚的腹中，玛利亚与主同在。所以说呢，玛利亚的问安传到伊丽莎伯的耳中的时候，伊丽莎伯被圣灵充满，她腹中的胎儿也被圣灵充满啊。耶稣呢不仅与玛利亚同在，也通过圣徒的彼此问安、彼此相交，与伊丽莎伯和约翰同在。虽然之前没有得到任何消息，但在问安的那一刹那，在彼此相交的那一刹那，圣灵就在他们中间。伊丽莎白呢完全知道了在玛利亚身上发生的所有的事情啊。好，一起来念，
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
对，真正的圣徒在主里面是有相同的感动，并且大家都是彼此相爱，而且大家的看点都是一致的。有些时候甚至不用说， 都能明白，都能明白。四十五节，这相信的女子是蒙福的，因为那些从主对她说的话都要应验啊。这里就说出啊，这个玛利亚跟这个撒加利亚她有什么不同？撒加利亚不相信神的话，但是圣灵这是圣灵说的哈，不是伊丽莎伯说的。圣灵告诉我们，玛利亚是相信的。玛利亚在圣经当中被定义为有信心的女子，注意哈，这就是对她的定义。相比这个撒加利亚的不信，玛利亚她甘心接受，反复思索并且相信，而且呢，她的信心还体现到什么呢？她不单相信，而且欢喜接受主的旨意。她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我的身上。”信，并且顺服。信，并且欢喜快乐的接受上帝所安排的事情，啊，好，我们先读一下四十六节到二十九节，啊，四十九节。
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宁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为有福。那有全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他的名为圣。”
好，我看四十六、四十九节。然后玛利亚说：“我的生命或我的心灵尊主为大，且我的灵极度欢喜因神我的救主。”我问一下，他说的是谁？他说的是尊哪位主为大？尊哪位神为大？尊他腹中的这位耶稣救主为大，尊他腹中的这位主神为大，对不对？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成为至高者的儿子，对吧？所以说你看他这里提到什么呢？尊主伟大，神我的救主，看了吗？耶稣是什么？耶和华拯救，是救恩啊，耶和舒啊，啊，还有个那个救恩耶啊，耶舒啊，啊，对。所以说呢，玛利亚呢是尊崇他腹中的这位耶稣为大，也就是说他耶稣是他的救主，是他的主神，他是耶稣的使女，他因主和他同在而欢喜啊，所以说呢，与天主教不同，真正的正确的信仰是什么呢？玛利亚是耶稣的使女，是耶稣的器皿，耶稣是玛利亚的主，耶稣是玛利亚的神，啊，四十八节，因为他啊顾念他啊女奴的卑微，且看了从今以后每一个世代要称我为有福，因为那有能力的为我做了大事，并且他的名是圣的。圣灵感动这样，玛利亚说。每一个世代所有的信靠耶稣的门徒都会说玛利亚是有福的，因为她作为童贞女被圣灵感孕生下了耶稣啊，生下了耶稣。玛利亚很有福啊，但是有人可以得到比她更大的福分，因为耶稣也说，有人说啊，那圣娘你的有福了，耶稣说什么？是的，却还不如遵行天父旨意的。对，而且呢，玛利亚反复强调，她是卑微的女奴，是主的奴隶，主是大有能力的神，是圣者啊。你看玛利亚呢，她在这一段当中，她没有把自己凌驾于耶稣之上，而是尊主为大，把自己看为卑微的啊。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她起名叫耶稣啊。后边也提到嘛。你看五十二到五十三节啊，叫卑贱的身高，叫饥饿的得饱美食。他下面他就不断在讲啊，大能的主如何拯救帮助那些卑微的人啊，拯救帮助那些卑微的人。这个圣名是什么意思？圣名就指耶稣的名嘛，他的圣名。所以说我们看这里哈，上帝呢把他的儿子降在卑微人当中，上帝把他的儿子降在加利利的拿撒勒这个家族当中，像约瑟和玛利亚这样的卑微的人成为迎接神的儿子降生的仆人和使女。上帝让他的儿子成为拿撒勒人啊，所以耶稣的家谱当中，在路加福音第三章你会发现，除了旧约已经记载的跟大卫有关系的人，其他到后来的那些人都是一些卑微的无人纪念的人，但是主顾念他啊， 有顾念他。好，我们读一下这个五十节到五十三节。
他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他用膀臂施展大能，那狂傲的人甚心里万想，被他赶散了。他叫有权柄的虚伪，叫卑贱的升高，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
我们需要注意哈，玛利亚的颂主颂，尊主为大颂，和哈拿的那个哈拿的那个诗歌都是完全一样的，你仔细看是吧，都提到上帝把狂妄人打起，然后把这个卑贱人抬升上来。撒母耳记上的二章一到八节，玛利亚跟哈拿他这个诗是完全一样的，是完全一样的啊，都是从圣灵来的。然后五十节，他的怜悯啊，针对那些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啊。他怜悯什么人呢？敬畏他的人。他用他的膀臂行出大能的作为，他赶散那些内心有狂傲意念的人。五十二节，他从宝座上把统治者拉下来，他举起那些卑微的，他使饥饿的饱享美物哈，且他打发富足的徒劳而归啊。这就是上帝在历史上做的事情。你看这个哈拿的诗篇哈，就是撒母耳记上的二章一到八节，是不是啊？折断勇士的弓啊，素来饱足的反倒庸人求食，是吧？你看这里，都是嘛。其实呢，神在历史当中也是那么做的，在马太福音第二十三章，凡自高的被降为卑，自卑的被升为高，对不对？这人回家去，倒比那人稍微有益了，因为凡自高的被降为卑，自卑的被升为高。啊，耶稣也讲过一个比喻。在做天国宴席的时候啊，有人上来就坐在那个高位上，结果说你下来吧。后来那个说那个后来那个谦卑的上位啊。而且我们要注意哈，神在以色列，包括今天神在教会中做的也是这样的事情。上帝啊，从来不跟狂傲的人同在。我是见过很多的啊，在教会里边啊，有什么名目啊，什么有名望的基督徒啊，什么那些名人之类的。基督教名人饱受人注目，我跟你说，神不跟他们同在。上帝做事情从来是把卑微的人升高啊，他在世界上这么做事，他在教会里更是这么做事啊。马太福音第五章说嘛，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虚心什么？虚心就是灵里贫穷的意思。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跟这里一样嘛。饥渴慕义啊，然后路加福音第六章，你们贫穷就灵里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你们饥饿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饱足。你们哀哭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喜笑。下面说什么？富足人有祸了，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你们有祸了，对不对？在福音书当中，贫穷啊指的是什么？灵里贫穷。谦卑指的是什么呢？降低自己，靠上帝恩典得救，知道自己是罪人，在神面前认罪悔改，靠上帝的恩典啊，靠上帝的恩典。所以说这一章仿佛强调上帝采取卑微的人啊，上帝在一群卑微的人当中选择了玛利亚，选择了约瑟，他用玛利亚这个卑微的器皿降生了耶稣，然后用玛利亚和住在拿撒勒的这个约瑟把耶稣养大，然后耶稣所呼召的门徒也都是卑微的啊。这个在神面前谦卑，始终保持一颗饥渴慕义啊，一个依靠上帝的这种谦卑，是你在神面前持续活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在神的家里，不是拼钱财、拼学历、拼智力的，所有拿钱财、学历、世界的智慧说事的，从来都是被鬼附的。啊，有很多基督徒和牧师在网上啊，进来很多粉丝炫耀自己的智商，炫耀自己的博学。需要自己的理财知识，他完全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上帝只使用卑微的啊，在牧养传到牧养教会这么多年，我发现那些能蹦跶的，那些看起来挺强势的，没有一个能留在教会的，反倒是些不起眼的、些卑微的人，最终能够长久的留在教会里生活啊，因为神不给骄傲的人。我们去读一下这个五十四节到五十六节，今天最后一部分。
他扶住了他的仆人以色列，为要纪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施怜悯直到永远。正如从前对我们列祖所说的话，玛利亚和以利沙伯同住约有三个月，就回家去了。
五十节，他扶住了他的仆人以色列，纪念所施的恩。五十五节，正如他对我们列祖所说过，对亚伯拉罕的后裔，直到永远。啊，我们对照这个哈拿的视频，他必保护圣民的脚步，是不是？我们注意哈，这位上帝呢，他不帮助世人，他不帮助外邦人，他乃是帮助拯救救拔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他纪念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无论在任何的时代，神怜悯那些卑微的人，那些被祝福的人，他们呢都是信的，都是因信做亚伯拉罕后裔的人，无论是旧约的以色列人，还是新约的那些基督徒，都是因信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神把应许以色列的属灵福分会赐给这些亚伯拉罕的后裔，直到永远。啊，所以说呢，要想得上帝的怜悯，你要做亚伯拉罕的后裔，你要因信做亚伯拉罕的后裔。在路亚福音开头当中呢，提到亚伯拉罕后裔的特征，就是谦卑自己，依靠上帝，完全相信上帝的话语，且完全顺服上帝的旨意，将上帝的话语放在心里，反复的揣摩，直到明白的时候，直到成全的日子。啊，在这章当中呢，玛利亚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让我们看到什么是亚伯拉罕后裔，什么是卑微的人，什么是敬畏上帝的人。啊，哎，翻过了，对。五十六节，然后玛利亚同这个伊丽莎伯呢一起居住约三个月，然后就进入他自己的家，返回进入自己的家。然后接下来三个月呢，这个家里有伊丽莎伯、玛利亚，还有谁？约翰。最重要的是有主，有耶稣。啊，有主有耶稣。啊，这就是一个教会，教会的主，就像一个教会，就是一个教会嘛，对不对？主在他们中间，啊，圣灵在他们中间。等到三个月结束的时候，就是伊丽莎伯她产期将到的时候，啊，等到这个伊丽莎伯要生产啊，要开始生下约翰的时候，将要享受大家祝福的时候，玛利亚就在这之前就离开，啊，他就离开，他要走上帝给他安排的道路，啊，他要完成将耶稣生下来。神给他的这个工作。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